这是国际学员传道会的会长伯利德博士所写的《基要真理》第一篇，如何确实知道你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这篇信息由何培基牧师传讲。
当1951年国际学员传道会在洛杉矶的加州州立大学成立的时候，在一开始我们便经常的在全美国以及世界许多地区举行大学生宗教调查的工作。在调查中，我们有一个题目是这样的问：在你看来，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综合调查的结果报告显示出来，89%的人，他们不知道怎样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多么令人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而且更重要的发现，就是在这些89%被访问者中，居然有62%的人希望获得了解个人与神信仰的问题。由此可以看见，假如能够简单地告诉人如何相信救恩，不仅这千千万万的人等待着人们的帮助，同时也可以帮助已经认识主的人对救恩之道更有确据。今天假如我只有一篇信息可以向全世界来宣讲，我知道这一篇信息将是如何确实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你个人与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也许这也正是你最重要的时刻。因为基督徒必须是个别与主耶稣基督有关联的，这种关系可以用婚姻的建立来形容。比方说，一个青年人在理智上他觉得某某小姐是他终身理想的伴侣，那么他就要很努力地去追求，而且双方在情感上要有建立，有友谊。但是这还不能算就是他的终身伴侣了，一直等到有一天他们两个人站在证婚人面前，双方公开在意志上表达出来，并且说我愿意这三个字之后，他们就成为丈夫妻子的关系了。这种关系就正如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不单是在理智上情感上，更是要在意志上将自己完全交托并信赖他，接待他为个人的救主。最近我曾经跟一位学生谈到，我问他说你相信什么，他回答说我相信。我再问你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儿子吗，他说我当然相信。那么我问他说你相信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吗，他也相信。我接着又问你现在有确据而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问他你愿意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吗，他表示愿意。结果我们一同祷告，他表示他的心愿接待主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原来这个青年人他是生长在宗教的环境里，他曾经受过洗，他也常常读经和祷告，他也十分小心地过宗教式的生活，然而却没有个人得救的确据。原因是他从来没有表示并接待主做他个人的救主，亲身经历到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改变他的这种滋味。所以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经历接触到耶稣基督的道理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事情乃是现在耶稣基督是否在你的生命中。好了，让我们现在细细的来分析成为与耶稣基督有关联的三方面重要的要素。第一，在理智上要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第二，在情感上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第三，在意志上知道自己是基督徒。 第一点，如果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否是基督徒，必须包含在理智上、知识上对主的认识。基督教不是传人生的哲学，不是传伦理的规条，也不是传生活的准则，它乃是个人透过主耶稣基督而与神的关系。因此，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生平、他的死、他的复活，都成为最重要的历史事实。就如今天的公元的计算法，它乃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划分为公元前或者公元后。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称为公元前，他的降生就是公元的开始。所以基督教不是盲从相信的宗教。近代的历史学家汤恩比先生在《百科全书》他的作品当中描述耶稣基督一生的事迹，他的篇幅远超过其他六位历史伟人的传记。各位，请你想一想，耶稣基督的一生，他所施行的神迹奇事，他所传说的道理，他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他从死里的复活，他荣耀升天，以及他将要再来，这一切不是显然的说明他不仅是完全的人，他更是全人的神。最重要的，耶稣基督自己说他是神，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是世人的救主。假如我们不相信他所说的话是真的，就是等于我们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主耶稣基督不单说他是神，圣经也证明他是神，他是唯一的中保，使人与神和好。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这些年来，我曾经问过信奉各种不同宗教的信徒，包括佛教徒、回教徒、印度教徒、犹太教徒，甚至所谓无神论者，我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谁是历史中最伟大的人物？第二，谁成就历史上最伟大的事迹？综合一切的答案结果，我发现他们的回答说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是拿撒勒人耶稣，谁是历史当中成就最伟大的事迹也是拿撒勒人耶稣。所以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第一步我们必须诚实的、公正的承认耶稣基督在理智上、在知识上的认识他是神，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之后复活了，然后40天升天，而且他说他还要再来，他要进入你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第二步，让我们来思想，要知道自己是否基督徒，就要在情感上的接触。讲到情感这两个字，常常容易被人误解，因为说到情感是不是一种暂时的、冲动的，这里我所要强调的情感乃是指感受上或反应上的一种行动，或者说是一种亲身的经历，是有事实为根据的。人是情感的动物，从早晨起床到夜晚睡觉，在这一天的过程当中都直接与情感有关系，穿什么、吃什么、怎样与人交往等等，都是与情感有关系的。不过同样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感反应，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对于归向耶稣基督的事情上，许多的人有了模糊的观念。比如说使徒保罗他归主的经过是一种十分戏剧性的经历，在归主之前，他定义 是要迫害耶稣的教会和信徒，但是主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而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成为伟大的使徒，神重用他在福音的工作上。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提摩太，他是对神的信仰，可能是因为祖母和母亲的影响，然而他个人对神的认识以及生命的改变也有他动人之处啊。所以有人信主，他的见证如同戏剧性的转变，有人呢却是在极安静的情况之下静静地让主进入他的生命中。见证虽然有不同，但是生命的更新却是一样的。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地凭借感情的作用，然而在信仰上也不可忽略情感上的表达。正如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很清楚地记载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里就包含着情感上的表达作用。当然我们不可以专注重情感上对主的感觉，因为圣经上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第三步，我们要知道是否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就要在意志上的决定。神给一切相信的人有三重的确据，这三重的确据可以见证他是否是已经属主的。第一重就是圣经的应许，这个确据是建立在神全能的应许上。在约翰一书第5章9节到13节有这样的话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应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着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确据是建立在神自己的应许上。第二重确据就是圣灵的印证，在罗马书第8章6节这样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另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5节这样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人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这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的印证这个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见证我们是属于主的。第三重是讲到生命改变的一种事实，在约翰福音第3章耶稣基督与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就清楚地说过这件事情。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保罗也说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生命改变的事实是可以证明我们是属于主的。曾经有一个人，有一次他带着他的朋友来看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他的朋友信主。后来果然他所带来的这个朋友信主了，但是在我们谈话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自己还没有得救。于是我问他说，你如何得救的？他回答说，我不太清楚。我又问他说，你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儿子吗？他说，我相信。 我再问，假如你接待主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他要进入你的生命里成为神的儿女，你相信这件事情吗？他说我相信。于是我问他说，你愿意现在就接待主耶稣吗？他说我愿意，不过我还得等待一种经历。原来他说，当我的母亲信主的时候，有戏剧般的情感冲动，这个经历他一直不会忘记，所以他说我要等看见有这相同的冲击来到的时候，我就接受主。各位请你想一想，这个人在教会里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信徒，然而却将他的信仰建立在一种感情的表现上，而且单单的建立在这种的冲击上。所以我就向他解释，神不看这些，神乃是要看人是否相信他自己的话。最后我和他一起祷告，他用单纯的信心接受了主，充满欢喜快乐的心情起来，因为主进入他的生命里面。所以让我再说，错误的解释或者强调情感上的感觉，会使许多的人弄不清楚个人与神的关系。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这样说，人若立志遵作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这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强调人在意志方面的决定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主的话假如我们不肯遵从接受，我们永远不会在他的真理里面。假如我们不肯走在光明中，我们永远看不见真光。有的时候当我和人谈到的时候，发现对方担心如果信主之后，主将要改变他个人的计划，并且要抛弃许许多多他所谓个人所爱好的。有一个这样的人来看我，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运动员，他说我不敢信主，因为怕有一天我信主了，主会叫我去做传道，那么他将要失去了当体育教练的工作，牺牲所有他的爱好。各位让我提醒你，当我们将生命交托在他手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相信他要在我们生命中使我们有更美好的人生，因为他爱我们，他关怀超过我们关怀我们自己。神说在爱里没有惧怕。另外有一种人，他不肯接待主，是因为自高自大。在这些年来，与所谓有知识的人常有机会接触谈到，但是我还没有发现有一个人说，我已经考据历史文物，我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的信仰是要在心灵上认识，而不能在头脑中探求，在意志上相信，而不在知识里去找答案。有一天我参加一个朋友的毕业典礼，他的指导教授是当代神学权威，但是他却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曾经教导了数以千计的神学生。我的朋友对我说，这位教授他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不过他实在是一个好好先生，我们深爱他，我想介绍你认识他。在我们交谈寒暄当中，他问我说， Bright 先生，当你跟大学生谈到的时候，你谈些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他的背景和他的分量，所以我很小心地正要准备回答他的时候，他接着又问，不如这样说吧，假如我愿意信主，你会怎样告诉我呢？于是我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个小圆圈，说明这个圆圈代表一个人的生命。在圆圈当中我画了一个宝座，在宝座上我写了自我两个字。我解释说，要成为一个基督徒，首先 要接待神所赐的耶稣基督为礼物，但他在你的生命中，他要成为主，并且要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主宰你的一生。这个老教授说，这就是我的问题，知识的至高使我忽略了这一步，许多从世界来的荣誉堆向着我，使我没有定义谦卑的在主面前寻求救恩。这些年来，我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并且教导许许多多的神学生。最近我读了一本教会名人的传记，现在我知道基督是神的儿子，不过我不知道怎样的去认识他，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正讲到这里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接着他有要紧的公务，我们必须说再见。但是在他还没有离开的时候，他说请你再来看我。两天之后我再去了，他带我在一间没有电话的办公室里面坐下，并且扣上门，然后他说，今天早上我去了一间附近的教会，守了圣餐，准备好我的心，等着你来。我默默地思想了约翰福音第三章，我希望你现在能够为我祷告，使我能够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奇妙的主，这个老教授的生命改变了，就如同一个孩子接受了主一般，他的教学改变了，他的人生哲学改变了，他成为了新造的人。其实他原先最大的问题是他不能接受主，就是因为在知识当中的自高自大。他信主之后特别指出这样的一句话，我深深地相信没有一个人能用知识来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他是神的独生儿子。所以各位，我们已经谈到了一个人怎么样知道他是否是一个基督徒，是要在理智上、情感上和意志上的认知。我们成为基督徒大体上可以用婚姻的建立来做比方，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婚姻之建立先有理智，然后有情感，再有意志上的决定。而信主的过程呢，是由理智上的了解认识主，然后在意志上的决定相信主，最后才有情感上的感觉或者表现。相信基本的道理在知识上包括，第一，神爱你，他对你的生命有一奇妙的计划；第二，人因有罪所以与神分开，也就不能明白神爱和计划；第三，主耶稣基督是神为人所预备唯一的救法，因着他我们可以体验神的爱和计划；第四，我们必须亲自接待主耶稣基督做救主，才能经历到神的爱和计划。在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看啊，我站在你心门外叩门，若有人开门，我就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约翰也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要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只是口里求主进入我们的生命中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用信心相信他要照他所应许的话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求的。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所说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得救既然是本乎恩，各位，你曾否亲自个别的经历到接待主在你的生命中有救恩的确据吗？你有永生的把握吗？假如你还不清楚，或者从来没有在意志上决定，现在请你跟我一同祷告，让这个祷告成为你个人的祷告。现在请你跟我一起祷告。主啊，我需要你，我谢谢你为我的罪死了，我现在开我的心门接待你为主为救主，谢谢你赦免我的过犯，求主在我的生命中主宰我的一生， 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你如果刚才这样的祈求主进入你的心中，现在他与你的关系如何呢？你可以确实的相信他现在住在你的心中，并赐给你永生，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应许，他永远不离开你。你可以确实的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可能会有人疑惑的这样说，那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各位千万不要依赖感觉。让我用一个比方说明，有一列火车，这个火车有很多的车厢，火车头代表一个事实，就是神和他自己的话语，装煤的车厢代表信心，也就是我们对神话语的信仰，其他还有很多的车厢代表感觉，就是由信心所产生出来的反应和顺从。火车头不论有没有车厢，它仍然是可以开动的，然而以车厢来带动车头却是办不到的事情。照样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单以感觉或者情感来做得救的依据，乃是以信心投靠他和信赖他的话。现在我愿意对基督徒的生命长进做几个建议。假如你是基督徒，你愿意你的生命长进，第一，每天要有祷告的生活亲近神；第二，每天读经思想神；第三，每时每分钟顺从神；第四，每天生活言语上见证神。同时也需要常常与其他的信徒有交往，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不可停止聚会。一根烧红的柴火，如果从一堆柴当中把它抽出来放在一边，不久之后它就会熄灭了。照样信徒生活在信徒之间，彼此体贴，彼此帮助，也是不可缺少的。假如你还没有参加任何的教会，不要等待人们的邀请，应当主动的到附近凡是传神福音道理的教会去找牧师。就从这个礼拜开始吧。接待主耶稣基督为救主是一件最重要的决定。现在你知道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不要忘了将这宝贵的见证去帮助其他的人。
基要真理第二篇，如何经历神的爱和赦免。这篇信息由何培基牧师传讲。
有的时候我们穿上有小轮子的鞋子，在溜冰场上滑来滑去，滑上滑下，这真是一种可以说很好玩的活动。然而你真是愿意过如同滑轮般的生活吗？很可惜，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属灵生命的光景就是像这样的一高一低，起伏不定的变化。这就是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提到的一种光景。在罗马书第七章十五节开始，保罗形容这种人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这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头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各位，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形容的这一种基督徒的光景，其也不是许许多多今天信徒的光景吗？你曾否也用同样的话问过自己，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请你留心，有好消息了。保罗对于这样的事情有一个正确的回答，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人脱离了。各位弟兄姊妹，这个答案真是让我们看见要脱离这一切的卑贱，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复活，显明了他的大爱和赦免，叫我们因信可以亲身经历并感受到这个大的恩典。这个大好的信息，现在我愿意和你一同来分享。我要把这个题目分成五个分题。第一，了解认识主耶稣基督一生的事迹。第二，如何有效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第三，极大的拦阻隐藏在基督徒的里面。第四，神所预备解决的方法。第五，有极大的机会可以领受神的恩典。现在我们一同来看第一点，了解认识主耶稣基督是一件人生最大的事情。他降生之前几百年就有先知预言他的降生，即使时候到了他就奇妙地降生了。他的一生、他的死、他的复活，没有一件不是应验先知的预言。他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主耶稣基督愿意我们过着一个喜乐的人生。正如他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我来了是要叫人的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是一种满意的生命。在他三年多的传道日子当中，他不断地强调这种真理，特别在末了的日子他受苦的时候，他提到更多的仁爱、和平、喜乐、得胜的信息。其实使徒保罗的一生也是这样，他也因着信而遭受到许多的苦难，然而他仍旧说在主里面的喜乐。我们以一颗喜乐的心为主做见证，这就是一种丰盛生命的表现。这种表现就跟我现在所要讲到的第二点有十分连带的关系。第二点，我们来看如何有效地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耶稣基督应许他赐下丰盛结果子的生命，但是不但是应许在我们的生命之内因圣灵而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且也结出领人归主的果子。当他选召彼得、安德烈的时候，他呼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后来他也教导他的门徒，正如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这样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第一世纪的门徒将这大爱和赦免的好信息传于当时的世代，使徒行传清楚地记载这些动人的事迹。在 J.B. 菲利先生所写的一本书里面曾经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一群没有学问的小民带着主的能力以眼泪热忱震动了当时的世界。唯一可以回答能够为主做成功见证的秘诀，就是这些男女他们被圣灵充满，经历到神的爱和赦免，并且以相同的感召去帮助别人。今天我们也需要神大爱和他赦免之道，因为我们正生存在充满了绝望、恐慌、混乱不安的时代中，政治、社会、经济甚至宗教也都在多变和不定之中。 由人类制度所产生出来的各种解决的办法，其结果告诉我们，只是治本而没有治根，所以需要不断的修改，不断的更新，而最终总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因此在惨痛的教训之下，今天人类开始转向神，来寻求正确的答案。今天我们向人类传福音，传耶稣基督的道理，是有史以来最有果效的时代。神使人心如饥如渴，多么令人兴奋的时刻就在我们的眼前。然而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专家虽然已经说透了，但是绝大多数的信徒仍然是在失败、灰心、胆怯的情况当中。因为信徒本身的问题，这些问题就紧接着我现在所要提的第三点，有极大的难阻隐藏在信徒的里面。美国威尔森总统曾经说，美国是因为基督徒而立国，也根据基督教的原则而发展。然而今天美国一半以上的人民居然拒绝承认他是一个基督徒，虽然在调查的结果97%的人反映他们是相信有神，可是却生活在唯物思想的情况当中，属灵可以说是急剧的走向下坡。许多信徒不但是没有协助解决这些难题，相反的，他们却使问题更加增。许多不信的人，他们从信徒当中看不见与他们有分别的地方，他们也不能从信徒的身上学到更好的准则。所以这些基督徒所造成的问题远比非基督徒所影响这个社会来得更大。不过我也看见这些不结果子、所谓失败失望的信徒，他并不想停留在这一般的光景当中，他们希望得到复兴，可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可以改变过来，他们需要有人以爱心的帮助来解决他们的困难，而不是用批评论断的态度来制裁他们。有一次我在国外开车，不小心转进了一条反方向的单行道，两旁的行人开始大声喊叫说我走错了路。其实我在转弯的时候也意识到我走错了路，所以问题不是我知道不知道走错了路，我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如何的转回头走向正路。正在那个时候，有一位非常友善的警察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错误。今天教导信徒如何从错误当中回转过来是十分重要的信息。请记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章指出有三种不同的人。这三种不同的人，第一种是属血气的，第二种是属灵的，第三种是属肉体的。让我们在思想当中想象有三个圆圈，每一个圆圈代表着一种不同的人。我现在愿意来分析一下这世界上的三种人，让我一个一个的向你讲解。在第一个圆圈里面，我们来想象有一个宝座在这个圆圈的中间，在宝座上有自我坐在上面主宰一切，结果呢就产生了混乱、失败和冲突。因为他自我主宰一切，不论他有多大的才能或有多少物质享受，他都没有办法使他感觉到并且经历到有意义和满足的人生。这个圆圈的外面有一个十字架，这个就表示耶稣基督在人生的外面，他等待着进入人们的生命当中。这个圆圈所代表的一种人就是不信主的人。现在我们想象第二个圆圈，第二个圆圈的当中也有一个宝座，在这个宝座上有耶稣基督坐坐，管理、主宰、引导一生，一切人生的活动显出有规则，产生活歇、喜乐、完美的果效。现在让我们再来思想第三个圆圈， 在这第三个圆圈里面也有一个宝座，在这个宝座上有自我坐在那里主宰一切。十字架代表耶稣基督在宝座的下面，这种形式是代表一种基督徒，他虽然认识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在他的生命里面，可是他却自我主宰管理一切。耶稣基督不过是他许许多多兴趣当中的一件兴趣而已。在今天的世界上，因为充满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信徒，无论是在学生当中，在教会当中，甚至教会的领袖当中，这种人就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他们虽然知道应该火热的为主，但是却不能，也不能行出来，因为他们一切都是靠自己的意识去决定。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五节到二十四节，刚才我在开始的时候所形容的那一种苦境，原因就是没有让圣灵主宰他的一生，他的生命起伏不定，高低不平，过着波浪式的基督徒属灵生活。绝大多数的信徒，他们需要从这种光景当中转回，亲身经历到神所赐下解决的办法。所以第四点，我们可以来思想神所预备解决的方法。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提到了，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保罗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代死，成就了赦罪之道。同时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也提到，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二节也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各位弟兄姊妹，唯有靠耶稣基督的能力而不靠自己的方法，才能够为主做有效的见证。有一天我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我发现靠自己不能过得胜的生活，唯有信赖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才能过得胜的生活。信心也可以说就是信靠，神的话语是我们信靠的目标。主曾经应许说，信他的人要做比他所要做的更大的事。我们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他要应允我们。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语了解认识越多，我们的信心就越增加，也就越发的信靠主耶稣基督，并经历到他的爱、恩惠和能力。有一天有一个人，他用他仅有的钱买了一张船票要出门旅行。他买了船票之后所剩下的很少很少的钱，所以他在开航的时候他省吃省用。开头几天他紧紧地靠几片干面包和白水来充饥，但是每一次他在餐厅里面看见侍应生为其他的旅客送上了香味扑鼻的猪排牛排，真是使他难以忍受。终于他在忍不住之下，他去对一个管事的人说，我愿意做任何的苦工，像洗碗呢、清洁甲板呢，来换取一块牛排。那个管事的人回答说，先生，你是不是已经买了船票呢？假如你已经买了船票，所有的伙食也都包裹在这个船票里面了，你要吃什么都可以的。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所过的属灵生活就像这个旅客，他不知道享受神丰盛的恩典，终日在苦苦哀求，却不知道因信可以领受这一切。信心就像一个人的筋骨， 它需要时常的锻炼，时常的经历，使之增长并且健壮。所以第五点我要在这里提到，有极大的机会神等待着我们来支取他的恩典。当一个人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就有几件事情会发生的。第一，他成为神的儿女。第二，一切的过犯，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都蒙赦免。第三，他身体成为圣灵居住的殿。第四，神要带领他的脚步进入仁义、慈爱、智慧和恩惠的境地当中。但是一个是肉体的基督徒，他怎么能够从属灵的贫乏当中进入这丰盛里面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应用属灵的呼吸。正如我们的身体有正常的呼吸器官，属灵也有呼吸的器官。属灵的呼就是认罪，属灵的吸就是领受神完备的圣灵。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认罪表明是承认同意神所定有罪的标准。认罪有三个步骤，第一，要一条一条的提出来并且承认。第二，要相信神的赦免，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流血代替我们的刑罚。第三，要心意的更新，靠着圣灵的帮助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如此，按照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神自己的应许当中，我们就可以相信他赦罪之道已经在我们的身上完成了。所以任何加增上去的种种人为外表的举动，可以说都是多余的。认罪是一件必须的事情，我们要承认一切能够记忆出来、圣灵帮助我们光照出来的过错，而一次的认清楚，相信神他已经完全的赦免，并且照着神的引导，该向人解释赔罪的，应该去解决或者赔偿。这些并不是说从此之后永远不会犯罪，乃是因为主的灵居住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心灵当中给我们十分敏锐的感觉，常常会体会到什么时候做错而立刻对付悔改所犯的过失，以致使生命永远保持着得胜让圣灵居首位的观景。有一天我跟我的小儿子一同玩一种电动的火车，突然火车不走了，我就检查每一节车厢、接头、轮子、插头，发现都没有问题。最后我才发现有一小片的铅堵着一个转弯口上，使整个线路中断，玩具火车不能行动。这个教训我深深地感受到，虽然圣灵今天有极大的能力，好像电压一样的，可是没有办法通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小片堵塞物阻塞住圣灵的力量运行。照样罪就阻塞着基督徒不能够获得从神而来的能力，然而神仍然是爱我们的，能力仍然是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去支取，要经历到他的爱、喜乐、赦免，必须首先对付罪，属灵的呼是必须的。今天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信徒看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不顺眼，或者失去喜乐的心，祷告没有果效，读经没有滋味，为主做见证也看不见任何反应，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罪堵住了这一切的通路。我愿意与你分享曾经使千千万万信徒复兴的一个祝福，那就是让圣灵对付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现在我请你预备一张白纸，在这个白纸上 谦卑祷告之后，写下每一条圣灵提醒关照的罪，谦卑自己在主的面前。当你写完所能够记忆出来一切的罪，并且一一的在主面前承认，同时写上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自己的应许。写完这个应许之后，认完罪，就把这一张纸毁掉，不必让任何人看，因为这是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然后欢喜快乐地起来，继续为主工作或生活。假如你心灵当中还有不安的情绪，千万不要受魔鬼试探，因为魔鬼一向是在信徒的身上给人加上一个疑惑。主既然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是根据他在十字架上的功劳，只要相信就已经成功了。存着感谢的心起来，神爱你，照着他的指引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各位，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假如我们完全对付清楚，圣灵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自然而然的会充满着我们。下一次我会跟各位谈到属灵呼吸原则的另一方面，就是息的方面。现在让我们一同祷告，让圣灵帮助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认罪的这一件事情。请您还是预备一张白纸，在我们祷告之后，您就可以开始在主的面前谦卑地写下圣灵关照出来的罪，然后按照我刚才所提的写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神的应许，而彻底地认罪。现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我可以在你面前得到复兴，只要我在你面前蒙你自己关照，把一切的污秽肮脏对付清楚，让圣灵主宰我的生命，使我的人生成为基督居首位的人生。求主现在继续的帮助我，使我能够认清一切在圣灵关照之下所能够记忆的罪。这样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